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向内修，结束迫害考正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3日。2012年6月，我被非法抄家后被迫流离失所，经历了8年多流离在外的生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于2020年8月回家，并领取了22万多元被单位违法扣除的退休工资。2012年初，我因为送神韵晚会光盘到同修的店铺里，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到派出所。我得到此消息后，没有及时否定邪恶的迫害，也没有重视发正念，忙着做各种救人的真相资料，干事心特别强。邪党恶徒蹲坑跟踪我几个月后，2012年6月，本地610国宝派出所一伙人趁我开门之机强闯入室，实施非法抄家绑架，我被迫离家流离失所。在公安610的胁迫下，单位停发了我的退休工资。我刚离家时，怕心、怨恨心、干事心等人心反应得非常强烈，学法时心静不下来，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只是淡淡地想了一下要否定迫害，没有重视发正念，致使邪恶紧追不舍。每当我被邪恶发现，他们还没有下手时，我就被同修接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来到了 L 同修家，我们配合着做救人的事。我把学法放在首要，每天坚持背转法轮3讲，再抽时间背红银，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我还学会了向内找，在做好真相资料的同时，挤出时间学常人的法律，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尤其是同修们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和律师的辩护文章。刚开始学常人的法律时，对一些法律术语一点不懂，有点丧气。再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的正念鼓舞了我。我把反迫害法律手册打印出来，坚持看下去，有关章节反复的看。慢慢的，我对用法律反迫害有了信心。2015年5月底，我参与了溯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师父是反对迫害，是因为全盘否定旧势力。我开始重视发正念，否定邪恶对我的非法通缉及构陷迫害，否定邪恶对我的经济迫害。为了主持正法，开创环境，我和同修配合给公检法、派出所等部门邮寄各种真相信，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劝善信，在同修的帮助下邮寄了几百份。红银寺刚发表，我就一口气学了一遍，感觉能量很强，我又抄写了几遍，然后开始背诵。当我把红银寺背完一遍后，我感觉自己的怕心已经很弱很弱了， 在学法修心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把向外看的观念归正了，学会了向内找，学会了用正念对待一切事情。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我为什么神不起来？是因为人心挡道。学法时不但要静心，还要不停地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修正自己，不停地清除人心和思想业的干扰。认真学法修心，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性提高了，思想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念头，结束流离失所，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家。2017年我写了控告非法抄家的恶境恶人的信，但是底气不足，对法律程序不懂。我打印了几十份给同修们看，征求同修的意见，同修们说不行，我也就放弃了递交。但是我并没有放弃用法律反迫害的念头。后来民会网刊登了关于控告的四个模板，我下载后仔细地看了内容，结合法律写出了控告状。写控告状的过程也是一个剜心透骨的修炼过程，什么人心都在往外翻，怨恨心、怕心、担心不停地涌现，会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师父的法不停地在我脑中显现。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法徒慈悲是艰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瞒在而归众神迎。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的法加持着我的主意识，我不停地修正自己，正念越来越强，人心越来越弱。我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任何生命不配管我，我不要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我不是来受迫害的，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迫害，包括经济迫害。邪恶长期蹲坑监视，师父点化我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发现是那颗强烈的怨恨心阻挡了我，不能慈悲地对待被邪恶利用而参与迫害的人。我加大力度修去怨恨心、争斗心等人心，善念慢慢地在增强，怨恨心在削弱。我认识到，我要结束流离失所，要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家。我必须学好法，修去人心执着，正念正行，还得走法律程序，用法律反迫害。我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在强大的正念中，我的退休工资恢复了发放，但是邪恶并没有放弃对我的迫害，依然追找我。经过几年的磨练，2019年3月我写出了控告状。在写的过程中，怨恨心不停地翻腾，总认为他们为了私利而参与迫害，这个想法阻碍了我修出慈悲心。我认识到那是不符合法的人念，是私心，必须去掉。我边写边修自己，我唤醒他们制止迫害，是为了他们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在同修的配合帮助下，我打印了30份刑事控告书，邮寄给了省市区及本地的公检法、人大、纪检、派出所、社区、教育局、学校等有关人员，同时有几位同修帮助发正念，我也加强了发正念。在刑事控告书发出去一段时间后， 我感到邪恶不像原来那么张狂了，害怕被曝光，我决定回家。但转念又一想，我的修炼路是由师父安排的，我把所有的心都放下，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的一切由师父安排，没有得到师父的点化，我就不动。我想，只是写控告状还不够，还得让公检法和有关人员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反而是在违法犯罪。我借鉴了同修的交流和律师的辩护词，结合法律，写了事实胜于雄辩，谁违法了一文，详细分析了公检法迫害大法弟子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所触犯的法律，并详细的说明了被非法抄家抢走的每一种救人资料的合法性。我准备打印30份发出，但是脑中清晰的闪出50份。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同样也是在同修的帮助下，50份顺利寄出。我坚定了一念，回到自己的家正实法，而不是追求常人的安逸生活。2020年初，中共病毒疫情爆发。2020年5月12日，我中午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思想时，脑中闪出7月20日回家。我心里明白，慈悲的师尊为了弟子的安全操尽了心，感恩师尊。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立即开始收拾东西。8月1日晚，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家的第5天，来了一个老头，摇着扇子在我的窗户外窥视。我立即发正念，他马上背过身去，一会儿就走了。第2天又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我也立掌发正念，不到1分钟他也离去了。一周后，学校领导与我约谈，女儿不放心，陪着我前往。我们这位校长是很善良的，我知道他是为了交差，我一点怕心都没有，心里只有一念，不允许邪恶生命迫害。谈话在平和中结束，领导要我等待，他们在走程序。我心里什么也不想，只是想着做好3件事，想办法多救人。一个月过去了，没有结果。有同修叫我去找领导，催促办理退休工资。我心里非常稳定，我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我没有去找任何人。2个月后，学校打电话给我女儿，叫查收金额。22万多被扣留的退休金全部到了我的银行卡里。我自己的体悟是，用法律反迫害是反迫害的一个有效方法。各地同修用法律反迫害成功的例子也不少。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带着求结果的心去做，掺杂着人心、人念，都是适得其反。要信师信法，学好法，向内找，提高心性是增强正念、走正修炼路的根本。不然的话，就会陷入旧势力安排的个人修炼的框框中去。结束迫害靠我们自己，不能依赖常人。这方面的法，师尊早已讲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正念正行了。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妒忌方能走向无私为他，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号。前几天丈夫和我聊天时谈起了他的一个常人朋友，丈夫拜托他帮忙办一件事，他答应得很爽快，说放心包在他身上，可是真正去办的时候却不愿出力，还经常用一句话安慰丈夫，说没关系的，这件事就是这么难做， 我以前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也是这么难，你多跑跑，办这事儿就是这么辛苦。本来是举手之劳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情，却不愿给别人提供方便，这种行为的背后就是妒忌心。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就开始对照我自己。自己在做事和考虑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心理？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不容易的才把事情做到了，自己心里才过得去。觉得别人吃苦了，辛苦了，自己心里才觉得好受。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不愿别人舒坦，别人得符合了我的观念，我才觉得满意。用自我的观念衡量和安排别人，这种心理就是从我的基点上出发思考问题，而不是从别人的基点出发，是私心。再往下延伸，就是旧势力的思想。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轻轻松松完成的事情不会有威德，所以给你们制造难度。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这种出发点。意识到这种妒忌心之后，我还发现很多恶的表现和不能为别人付出的表现，也同样是出于妒忌心。再往下找，妒忌心的根儿就是私心，不管外在表现的如何，可是关键时刻想到的就是自己，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自己，而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更不是为了别人好。而作为修炼人，向内找，归正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这就是去掉私心的过程。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为他的生命，这是怎样的付出和献身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分清真我与假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号。近日学法时为什么大脑会疲劳疼痛？我发现是后天观念、思想业、执着心、不好的念头、外来干扰，是这些东西在疼，它们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不是我生命的部分，他们不属于真我，因为他们是在我身体大脑上形成的，他们疼痛的时候会在我大脑上反映出疼痛来，而我的大脑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的身体就会有反应，就会感到头痛不舒服，其实是那些后天形成的东西在痛在疲劳。大法是慈悲的，学法是我的主意是在学，带给人的应该是轻松、舒畅、美好的。为什么学法时那些后天的东西会疲劳、头痛呢？是因为法在消他们，他们想阻止我继续学法，就垂死挣扎。他们想让我大脑疲劳、疼痛，来让我停止学法，可是办不到。因为学法是我必须做的，是我做好一切的保障。越痛，就是在急速地销毁他们。所以我分清了，那痛不是真我在痛，是他们在痛，是假我在痛，那就让他们痛吧，把他们都消掉了，就没有痛的感觉了。就像身体上的业力一样，消业时身体会痛难受，就是在消业呢，此时能够忍受过去了，业就消了，关也过了。所以修炼人身体的难受痛不是病，而是消业呢，必须清楚这一点，主意是要清醒，否定清除一切假我。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深深明了必须要学好法，可是自己的学法状态好像过山车，此起彼伏。有一次我连续加班近一个月， 总算消停后，我赶紧拿起转法轮。这一个月学法太少了，想着好好补上吧。可是学了一个多小时，感觉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心里这个苦闷呐。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加班之前，我学法时心里非常清静，基本没有什么干扰，都清清楚楚地学进去了。只一个月，自己就落下来了。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交流背法的益处，可是我了解自己，转法轮背了好多遍，一闭上眼睛就能背上一段，大概太熟悉了，不入心。那就抄法吧，我怎么抄写脑子也静不下来。我心里难过地问自己，怎么办？我想起来以前有一次，也是因为自己的学法状态不好，脑袋乱哄哄的，所以我曾经默写过转法轮，就是背下来一段，然后默写下来。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整个段落自己要工整，不能有错字，不能有含糊，这样才算合格。我记得那一段法，我反复的写呀写呀，从上午默写到傍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里像是长了草，闹心的不得了。有时候实在默写不下去了，就在屋里走上两圈，然后接着写，反反复复。到最后，我的字迹越来越工整，头脑越来越清晰，心里越来越平静。总算默写好了，我大概数了一下，写了最少有十多遍。默写好这一段，思想也清静了。可是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放弃了默写。我想，现在有时间了，我就重新开始默写转法轮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明明这段法背得很熟，可是下笔的时候，不是这里忘了，就是那里模糊了。反复默写了几遍，总算记住了。可是写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又想不起来了。师父点化我，默写就是默写，翻书看完了补上，就不叫默写了，那是不正的思想。我想，那实在想不起来，就翻书看看，再从头默写吧。我发现默写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求进度。我要是想着我今天一定多默写几段，想着进度，就算写的没有错字，可那个字迹都是带着风的，心里也总是不踏实。我明白了，什么想法都得放下，求进度也是有求之心，学法就是学法，什么人心都不能有。我想把坏事当成好事吧，写错了就是自己要向上走的台阶，不要灰心。想是这么想，自己就是做不好。写着写着就开始求快了，甚至开始偷懒。有的段落太长了，指不定哪个地方写错了还要再来。我就想，那就把一段分成两段默写吧，这样也算默写过了。默写了几天，看着完整的一段法被我拆着写，实在觉得不应该，我就再也不想这么做了。有时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段落就是默写不过，我就不想再写了，反正就错了一个字，不算大错，往下默写不是一样吗？我几次这样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可是我发现越是这样，我默写下一段的状态绝不会好，错的会更多。我渐渐发现，那个求进度的背后是那个畏思的自我，什么都是以自己为标准，不想同化大法。我渐渐地看清了它，不断地在修去自己的执着中去掉它。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好，坚持中总想着自己要做好。有一天我想，默写了这么长时间，心也静下来了，怎么看不到法理呢？以前要是学法静下来，就会看到法理的显现，可现在我下了功夫去学法，反而看不到法理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但知道这是一颗心，我就不想了。每天只要我去默写转法轮，经常会看到师父冲着我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不能放弃。 默写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一个很难去的执着心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没有了。我知道是学法学好了，大法解体了那个执着的私心。在这以前，那个心总是难以克制。我发现默写转法轮好似感受不到法理，但是大法的威力对我改变是巨大的。后来我想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吧，很长时间没有看了。拿起法来看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内涵。我想这是这段时间默写转法轮的基础带来的变化吧。就在师父的各地讲法快看完的最后一天，我感觉有个生命在我的空间场总是干扰我，让我静不下来。我发正念也解体不了它。学法虽然能学进去，可是总是能感受到这个生命。我就一边抑制它，一边学法。学完了各地讲法，我看还有时间，就接着默写转法轮。这一默写立刻觉得不一样了。我觉得脑袋又困又木，但是一种力量让这个困和木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消减。我感觉到大法的能量在从我的身体里排出和解体这个坏东西。只有20多分钟发正念了，我觉得自己立刻就静下来了，那个生命也消失得差不多了。我深深的震撼。今天各地讲法我学了2本，也觉得学进去了，可是这个不好的生命一直在干扰我。转法轮我只默写了20多分钟，这个坏东西就解体了大部分。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以转法轮为主，说如果时间多你就学学其他的讲法，这是没有关系的，要以转法轮为主。要实在时间少学不了其他的，你自己找时间去看其他方面的我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最近我觉得默写时也感受到转法轮的内涵了，要不是自己的坚持，哪会有今天的感受啊。那个自我不断的被削弱，渐渐的我做到了无求，一个字一个字的去默写。我觉得好像不是写，是在篆刻。神奇的是，我的自己不自觉地变成了隶书，但这并不是我特意书写的。即使如此，我的状态有时候变得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又记不住了。艰难的时候，我就一句一句地默写，再整段地默写下来。我认为那个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坚持走过来的过程。有时候忙了，我还是去看书，但是只要有时间，我就坚持默写转法轮。即使有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学好法。法学好了，很多时候一张口，自己就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执着心。出去讲真相，没讲几句，对方就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夸我讲得好，很有才华。其实我没有说什么华丽的语言。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干扰立即消失。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0号。我们修炼中遇到的问题，有的从表面上看难很大，但是当我们转变观念，不顺着人的理，不被假象思维干扰的时候，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是我近年来在修炼中的几件小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看到别人找自己，积累的观念不见踪影。我有一位同修，变异思想很重，很多时候做出的事，说出的话，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我对这个同修看法很大，多年来的交往，我对他形成了很多的观念。我不想要这些观念，但是老也去不掉。不接触还好，接触一次我就闹心好几天，为此我心里也是苦恼不已。有一天我想，我必须从他这里修出来，看到他的表现，我就找自己。一天我俩都在一个小组学法，那天我的学法状态非常好，看到了很多法理。学完之后，这位同修就开始交流，还是那一套话吧，一说就没完。那天我就想，看到他我要找自己，我是不是也是这样显示自己，表现自己。我就在头脑中搜索自己平时的表现，话是这样说，其实也就是快闪的一点意念。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竟然对他一点反感也没有了，一点负面想法都没有了，还乐呵呵地看着他在那儿说，对他还有一点喜感。那是一种什么状态？不是说他表现自己我要宽容他，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他表现自己已经很可怜了得慈悲他，也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乐呵呵的，什么想法都没有的看着他说，平和、祥和、喜悦。这也许是在当时的层次上，我对同修间关系最纯正的表现吧。我悟到，学法向内照，抱定就看自己，不看对方，不在人的表面表现上论对错的态度，就能达到这一点。二，在矛盾面前跳出人的理，人的思维。不久前，大学刚毕业的外甥毫无预警的、没有缘由的对我说了一句脏话，我当时震惊的愣住了。我不相信他是针对我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招惹过他。过了两天后，我才反应过来，他就是针对我的。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委屈，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儿都翻出来了，人的恶念不断的往上涌。我觉得头脑中这些翻腾的东西，恶的念头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我不能老顺着人的理去想，用人的理想问题，那不就是人吗？人才会在人世中论是非、论对错，我跟人论什么对错呢？我是修炼人，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衡量，应该把自己摆在很高很高层次之上。但是理是这个理，还是忍不住闹心？我就问自己，常人有骂神的吗？肯定有。神会生气吗？肯定不会的。那么我是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对所有众生都是慈悲的，我得把外甥看成众生，善待他。再说了，一个大法弟子跟常人发生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错。向内找吧，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发生，他骂我肯定有他认为该骂我的理由，肯定我有言行不在法上的地方。这样一想，我静下心来发现，真的是因为自己有做的不在法上的地方，是贪婪之心的驱使。还有长期以来从内心对外甥就是没有好感，非常排斥，觉得中国大陆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极端自私、冷血、没有人样的恨孩儿。这种观念使自己对众生难生慈悲，恶念翻滚。其实邪党的灌输在变异他、毁灭他，他已经很可怜了。我应该做好，大法弟子做好了能救众生，做不好会毁众生。三，大善的威力，师父的无量慈悲。我在遭受劳教迫害时被迫离了婚，没有住所。前几年姐姐借我住她的一套房子，后来有一天姐姐双居对我说，冬天太冷，她家离上班的地方太远， 而离我这儿特别近，要和我住一个冬天，九月份搬过来。我听了，嘴上答应的挺好，心里一万个不情愿，心想他在这儿，我这一个冬天怎么过呀？这得是多大的干扰呀。可是房子是人家的，还不能说什么，我心里闹心上火。可是我知道闹心也没用，倒不如不想了，反正还有两个月，到时候再说，就把心放下了。一进九月，我把这事儿都忘了。星期日，姐姐突然把被子等一些要长期居住的东西搬过来了，说从今天开始就住这儿了。我忙着帮她收拾房间。晚上我想，已经来了，来了就来了吧，不就是四个月吗？我也豁出这四个月的时间了，我要把你伺候的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的好，我要给你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采是什么样的。我问好他早上几点吃饭，早上吃什么。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把功练完，让他看看大法弟子每天都是什么时候起床，到点做饭做好，叫他起床吃饭。他上班走之前，我问好他午饭和晚饭吃什么。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科室要搬迁，而且搬到离他家很近，离我这儿很远的地方去，给半个月的时间搬完，现在就在收拾着搬，所以就不来我这儿了。本来上周通知了，他没听到。我听了就感觉这像是演戏一样，比演戏变得都快。说好的四个月，就这么一个晚上一个早上就过完了。我心里激动不已，浑身轻松的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我感恩师尊无微不至的照看和师尊的无量慈悲，让一个科室搬迁，也不让常人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想想四个月的时间，那可不是四天或四个小时啊。而且四个月后冬天并没过去，而且以后会不会变成常态都在未知之中。前不久一位同修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情况，他因为他姐姐干扰他闹得要僵了，要从他姐姐提供的住房处搬走。我给他讲了我的事，同时我跟他讲，不要觉得别人总是干扰你，别人对你碰不得摸不得，不顺你心你就认为是干扰，你应该为你姐姐着想，要理解她的苦处。他听明白了，正好他姐姐到处打电话找他，他回去了。那之后他放下自我，真心善待他姐姐。时间不长，因为疫情突发事件，他姐姐回自己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姐姐要了真相护身符，在危难时还真心地求了大法师父。在以前他姐姐是不可能这样相信大法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长期处在类似上述磨难的同修都说这样一句话，可能是我欠他的吧，那我就还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在磨难中一时解体不了干扰，也不要找不正的理由，那样很可能被邪恶钻空子。我们应该不断地找自己，不断地向内找，当真正转变观念，在法上认识法的时候，干扰一定会立即消失遁形。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也谈对妒忌心的一点认识，一文中写道，深挖自己才发现，妒忌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工作环境中 看到那些不择手段得到好处的人，心里就不平衡；看到那些仗势欺人的人，心里就痛恨，痛恨中也包含着妒忌，盼他们遭恶报。有时看到不相干的人在哪方面有专长，心里也是酸酸的，总想找出点破绽，印证自己的藐视是有根据的等等。这些都是妒忌心的体现，邪党文化的体现。我发现妒忌心的根源是执着私与我。在生活中，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带着私与人相处，对别人缺乏慈悲心，有时看到别人好，就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超过别人，这些也是妒忌心的表现。从法中我认识到，妒忌心不去，白修一场。韩信忍胯下之辱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面对无理的妒忌与羞辱，应该怎么做。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协调与配合互换位置后》一文中写道，互换位置指的是我从一位普通学员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小组负责协调的位置，这时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原来作为在配合的位置时做出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负责协调的同修提出来一个建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配合的，配合的积极程度是什么样的。说白了，就是经常讲的能不能协调配合好的问题。比如说，当我把一个有关心得交流内容事项的通知发出后，反应是很鲜明的，有的同修非常用心的配合，做足了准备，不用别人多说，自己就要求自己要做到最好。有的同修也配合了，但是不会很用心，但是他知道要配合。第三种同修就是压根不考虑配合的事，觉得麻烦，压根不考虑整体的安排，不考虑对方，等到事情轮到他头上了，他才给我发短信说自己没准备好。第四种同修就是临阵退缩了，找借口不来参加。整个过程结束后，整个画面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开始用同修的表现一个一个地对照我自己，这些表现在自己的表现中有时候还真有啊。我以前表现得怎么样，对同修的态度现在都会报应回来的。无条件配合，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境界的体现，是修炼层次的体现，层次的高低是你能为别人付出多少。这让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做事先考虑别人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种生命境界的体现，这是一个生命遵从顺应宇宙法理形式的表现，这是一个生命不执着自我的表现。放下自我，包括七情六欲、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面子、架子、自己的观念等。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惊梦》一文中写道，不知什么时候，安逸心已在我心中安营扎寨，而这个过程却是在我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它使我修炼懈怠，追求常人的安逸享受，逐步地丧失了精进的意志，甚至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还不自知，大幅度向下滑着。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生这样大的事一定是我修炼有漏，而且是大漏，说明我的修炼状况出现了大问题，非常严重了，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刻不容缓，我必须马上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向内找了。安逸心不知不觉中已经养大，更可怕的是自己并没有察觉，还认为自己比较精进。特别是从前年香港反送中到去年美国大选期间， 我把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看常人新闻和自媒体上，心静不下来，愤愤不平，并随着世间形势的变化而上下起伏。练功、学法、发正念都心不静，学法中思想经常跑到美国大选上。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年来我始终坚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有很强的使命感，但现在见到陌生人竟然不愿开口，缺少慈悲心，并开始怕苦、怕累、怕危险，对救人感到了畏难和压力。出去救人像完成任务，不像过去那样怀着喜悦的心情堂堂正正去救人。安逸心就像温水煮青蛙，不断地消磨着我的精进意志，使自己逐渐脱离了大法。而一个不在法上的生命是最危险的。修炼人的许多难都是因为修大法，师父为我们承受了，使我们远离灾难。一旦降为常人，旧势力不会放过你，马上就会来找你算账。由于自己长时间修炼不精进，不在法上，已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危险向我悄悄袭来，旧势力已对我虎视眈眈，马上要对我下黑手了，而我却沉溺于人中，浑然不觉。带着痛悔的心情提醒同修，千万别让安逸心毁了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千万别让旧势力找上门，珍惜师父的慈悲，珍惜大法修炼的万古机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走出迷于电视的状态》一文中写道，有一个同修问我，你看过某某电视剧吗？我说没看过。后来这个同修重复问我四次，他的一句话动了我的心。他说，看过四遍了，真好，特别精彩。当时我主意识不清，忘了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来到世上是干什么来的了。出于好奇，陆陆续续去看了这个电视剧。对电视剧上瘾后，修炼逐渐的精进不起来了，时常的或者吃饭时对一些感兴趣的情节就想凑过去看一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也不像平时那样珍惜时间了。更可怕的是，人离开了电视，心却没离开，脑海中还翻腾着电视中的人物情节结果如何等等，这个瘾就上来了，就是经常管不住自己，陷入看电视的瘾号中，事后又后悔自责，下决心改正，可是时好时坏，时常的又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造成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神，甚至出去讲真相的时间都往后推。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瘾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对照师父讲法，使我认识到，由于自己的放任，对电视执着的长时间的积累，在自己的身体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生命假我，它在我的身体和思维中控制我，放大着我的执着，消磨着我的意志，最后可能在舒舒服服的享乐中毁掉我的千年等待万年期盼的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在《反迫害中证实法》一文中写道，我悟道，在修炼的路上之所以观难重重，是因为我们做人太久了，习惯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逻辑推理方式等等，根深蒂固的人的观念主宰着我们的大脑，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我们的这个人心太强大了，尽管入道得法，也相信大法，可是在修炼中还是不能够完全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而是固守人的理念。其实这是修炼路上最不好过的一关，也是从人走向神的死关。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干脆把自己当作神，为了时时刻刻不忘记自己是神，就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我不是普通的人。当我坚定了这一念之后，我看到大法告诉我们如何当神的法理，随后我又认识到了如何做更高的佛道神的法理，我就用自己认识到的这些法理来要求自己去解决问题，我感觉修炼变得简单些了，而且更美妙。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说，大道至简至易，大法弟子正念对待邪恶，用大法的法理来正念清除邪恶，那一层邪恶都将不会存在。这样做救度了众生，显示出了大法的威德，成就了大法弟子，真正起到了证实大法的作用。所以在修炼中，同修们要勇敢地去实践，光害怕邪恶是不行的。在长期的磨难中，一定要看自己哪里有问题，不要听之任之，不能总是无可奈何地承受。大法弟子是宇宙中第一称号，当我们明白我是大法弟子，谁都不配迫害我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这背后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至高无上的师父和法轮大法。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所以我们不能承认邪恶的一切迫害行为，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真正从一丝一念上开始反制邪恶，邪恶就会灰飞烟灭。师父在保护着我们。在修炼当中，当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磨难时，我们需要正念求师父。当我明白这个问题之后，当我在实践当中做到这一点时，邪恶的迫害真的就远离了我。我深切体会到了心在法上，正念求师父是非常关键，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师父法力无限，求师父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人心不去难成神》一文中写道，有的同修人心出来了，别人善意指出时却说，你不要给我加不好的物质，以此来掩盖自己的人心，把这些不好物质保护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和家人经常发生口角，用人的理指责家人，怨恨争在家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把家庭当作修炼的环境，搞得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还出现了一些病业状态。这都是人的执着心在起主导作用，他利用人心控制你，那个执着心不想死，别人点到痛处，马上还击对方，弄得对方同修只能找自己修自己。时间长了，很少有人再与这些人交流，使这些人失去了提高的机会。观难积多了，造成修炼的大关。所以学好法，读懂法，用法对照自己提升心性，让心越来越纯净，这个速度要快，才能使自己跟上正法进程。如不转变自己的旧观念，很难达到新宇宙标准要求， 也就谈不上走向圆满了。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讲，何为神？人心无存。在做三件事中，把自己各种不好的一丝一念全部修掉，才能达到圆满的目的。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就是在否定旧势力，不找就是守误区，一文中写道，我们是正法修炼，但是有旧势力参与，对大法弟子进行了破坏性的检验，对此师父不认可，大法弟子也不认可，师父也给了我们一个法宝，那就是向内找。我现有层次的体会是，我觉得长期处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很大一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一出现身体的不正确状态的时候，第一念就自觉不自觉地想到了迫害，把清除迫害当作是第一位的，把向内找的法宝当成了第二位的，甚至有的还认为向内找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个人认识到，第一念认为是迫害和第一念认为是病没有多大区别，这都是属于心不正。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你认为是迫害，那就会招来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这是个悟性问题。那迫害能是好事吗？如果是好事，那师父为什么要讲不承认这场迫害呢？我在现有层次的认识是，虽然有旧势力的迫害，但是师父不是讲了将计就计的法吗？师父已经给我们改变了，真的变成了好事，那我们就应该乐呵呵地接受，把磨难当作提高的好机会。我们都知道，眼、耳、鼻、舌、身是人的感觉器官。师父讲到，人的眼睛看到的是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功的演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也就是说，其他器官的感觉同样是假象。既然感觉是假象，治病的状态，那师父给演化功当然就是真相了。我认为这个时候，无论你觉得怎么痛苦，都应该做到坦然不动，不被这个假象所动，所以要尽快地向内找，把那个导致病的执着找出来，去掉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我想这就足以过关了。如果你承认是迫害，那为什么不把那个看家的法宝拿出来，降妖除魔？反迫害中却强调同修帮助发正念呢？当然，同修帮助发正念是对的，但能否走出来还是靠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完全陷入思中，长时间过不去时才向内找，这是不是在被动的修，有条件的修？是为了对抗苦难，消除磨难而修，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呢？有的同修可能想，我好了可以证实法，可以救更多的人。我觉得这说得很牵强，你掉到旧势力为私为我的框框中了，你的思想符合了那一层生命，那一层生命就会管你，那旧势力迫害你就有了借口。本来遇到磨难就是叫你去掉私的， 现在不仅没去，反而又加了保护自己的更多的丝。这时旧势力越是加重迫害你，那时候师父着急却不能管，同修使自己长期处于磨难中，修得很苦很累。如果长期过不去，有的人很可能就陷入病的思维中，放弃过关而进医院。如果第一念认为是好事，因为师父给改变了，向内找，挖出执着的根丝，是主动在同化法，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那师父就会点化你应该去那颗不好的心了，还愁找不到吗？只要你提高上来，那个磨难的假象就会瞬间消失。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真我和人心执着，主意是要不断地排斥人心执着以及外来的强加的念头，因为那个业力执着观念形成的那个假我不愿死而挣扎，所以要排斥。你能分清和排斥人心执着，师父就会给你拿掉。如果你把这个执着找得准找得快，那个磨难就消失得快。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修自己才能体会修炼的美好与玄妙》一文中写道，那些隐蔽很深的常人心，我一直都没仔细地查找。我喜欢跟我认为精进的同修和在同修中有影响的同修一起做事，这样做起事来才感觉有劲。跟在常人中有能力有地位或是经济好的同修一起，能满足我那可怜的虚荣心。抱着那么多人心去做大法的事，怨不得同修经常抱怨我，时间精力钱财都付出了，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这都是那些人心在阻挡着我的修炼提高，更加阻挡我向内找，真正的修自己，无形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路是越走越窄，直到走不通时才很表面的向内找找，往往也是一笔带过，实在不行了就向外去求，找精进的同修切磋一下，找回一点修炼的信心，再继续前行。这些年都是这样恶性循环，修得很苦很累。直到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矛盾使大家开始正视邪恶对我们学法小组的干扰，大家都开始向内找修自己。在这个强大正念之场的作用下，邪恶消失遁形，无空可钻。大家继续学法之后，开始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妄图给我们小组同修制造间隔的阴谋，使邪恶对我们的迫害烟消云散。就在一瞬间，间隔在我与大法与同修之间的间隔，包裹着我的那个厚厚的壳瞬间崩塌了。我可以看懂大法了，读法也入心了，以前背过的法都想起来了。那一瞬间，我的生命似乎获得了重生，我跨越了过去的自己，我的修炼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我感到无比幸福，无比愉悦。从那天开始，我学会了时时刻刻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此生为法来，走好最后的路，一文中写道，回顾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中，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执着心，自己都没有察觉到，那就是放不下自我的私心。我想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不是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而是怕自己做不好就无法圆满了。就是这颗私心没有及时意识到并修去它，才会出现这样的干扰的。以后每当这颗丝冒出来时，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 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选自《转法轮》。其实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修好自己，在法中提高心性，其实都是师父在做，不好好修自己，什么都谈不上。最近学习师父在棒喝的心经文，让我想到两种同修的状态，一种是像我这样的，开始没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后来又往上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不想被落下的人心。所以三件事表面看上去做得很积极，但在做的过程中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到底是为了不落下而做好呢，还是自己做好是为了让更多众生得救而做的呢？也就是做事的目的究竟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积点问题，这是需要摆正的根本问题。这也让我体会到师父在棒喝中讲的，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还有一种同修是从得法到现在一直都做得很好，救人的事也是天天在做，但随着环境的宽松，就会生出安逸心和自满的心，这两种心就会消磨掉修炼人的意志力。所以一直做得很好的同修也得重视师父在棒喝中的这句法的点悟，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美国青年弟子在媒体工作中向内找一文中写道，师父在《红银五解天机》中说，创世主造了生命、宇宙、天堂，层层众神是他给的能力与权杖。而在项目或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错把师父给我修炼的能力当做了自己的，滋生了攀比心、求名心、急躁心、争斗心、埋怨心。有时候在做的过程中，会因为没有达到某种自己期待的结果而感到烦躁，就是由于我错将执着心和假我当成自己，错以为自己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而不是向内找。表面上看，我似乎有一个为项目更好发展的立场，但是自己明显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够纯净，是掺杂了私、自我，并不是完全为他的角度，而是掺杂了想要别人采纳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党文化做法和偏执。在这件事情上，并非站在证实法的基点上，而是掺杂了证实自己的执着。事实上，我从什么也不会到会，能够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完全是师父在加持，是大法的力量，而我却用来自大法的法力来追求人的表面上的什么东西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